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ouis 啊 ，Florence 带领我们用诗歌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啊。刚才 Louis 也提到啊，感恩节刚刚过了啊，不晓得大家在这一段的感恩节的期间哈 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啊活动，还是说出去啊有一些的。家庭的聚会啊，我觉得每一年啊在感恩节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时间啊，速算神的恩典啊，速算可以感恩的事情。不知道大家在这一个的感恩节的期间你为了什么来做出感恩呢？可能我们为了平安啊，我说可能这个是我们今年哈、这个过去这两年多三年的时间的里面，可能健康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值得我们去感谢的哈、可能在我们当中可能也有感染到这个的病毒哈、但是也好了哈、我也感染过了，也好了哈、也是一个可以速算恩典的一个的时候哈。为平安，为健康，为工作，在这样的一个的动乱的世界能够有工作，继续有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的工作的的机会，实在是值得感恩，为家庭，为着孩子，为着婚姻，可能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从耶稣基督他一来到一出来这个的传天国的福音的开始的时候哈他所引用的旧约的一段的话作为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一同思考感恩这样的一个的课题啊。我选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哈16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哈，这个是耶稣基督引用以赛亚书61章哈第一第二哈的其中一些的经文哈所讲的一些的话哈，我们就来思想究竟耶稣引用这段话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从当中有什么可以来帮助我们思考感恩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一起来。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着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了释放，瞎眼的得了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着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着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他就选了这样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里面的一段的话，然后他说今天这个经要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究竟耶稣要在这里要传达什么的信息？究竟应验什么？究竟这段的圣经里面耶稣要告诉他们究竟有哪一些的东西要应验在他们的面前？贫穷的人有福音听，非常好。什么是贫穷的人？谁是贫穷的人？被掳的得到释放。以色列人当时虽然是受罗马的统治，但是并不像以前这个国家被掳到外邦，住在外邦， 瞎眼的，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医治过不少的有病的啊，瘸腿的啊，麻风病的，瞎眼的，受压制的得了自由。嗯，耶稣在所做的事情的当中，有哪一些是受压制的人让他得到释放呢？啊，刚才路易斯提到那个被鬼附的人啊，被锁链绑着的，是那个是压制得了自由。究竟在这里，耶稣要告诉我们是哪一些的事情是应验在这些人的眼前、他们的耳中？那但我在下去讲这个的信息之前，那让我先跳出来啊，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啊。最近我们星期五的查经班刚刚查完的创世纪啊，创世纪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了啊。年头到现在刚好啊，50章哈、啊，一个星期一章哈、啊，就上个星期啊讲完了，上个星期讲完了哈、啊。那创世纪是一卷很值得我们每个基督徒来去思考的，来去读的，来去探讨究竟创世纪为什么那么的重要，放在圣经的第一卷书的里面。创世纪的50章最后一章是以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约瑟，周瑟啊，他对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伤害他，但是他对他的哥哥们所给他的伤害，然后去赦免他们，作为创世纪的最后的结束。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妙、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的安排。那如果我们读过创世纪的话，我们就晓得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除了第一章讲到这个的创造天地，第二章也是讲到神创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这个的两章故事之后，第三章开始就讲到人因为里面的一种的骄傲，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吃的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呢，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见那个人类的第一对的兄弟该隐跟亚伯。该隐跟亚伯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冲突，没有，不是因为亚伯挑剔这个该隐，也不是因为亚伯做了什么得罪该隐的事情，没有。该隐是因为妒忌内心哪一个的欲望，哪一个不满，对神的不满，所以他就趁着没有人的时候把亚伯杀了。罪进入世界之后产生的第一个谋杀案就是兄弟相残，从第四章开始一直下来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都是因为罪的缘故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个矛盾，民主与民主之间的个冲突，国与国之间的个争斗。所以从第四章这个的该隐杀亚伯之后一直下来的时候，都让我们看见所罪对这个世界带来的破坏，产生很多的矛盾的时候，神看世界的人所终日所思所想都是罪，所以就用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但是保留了挪亚的一家，成为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后来我们要晓得人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学到教训，人的自私、人的自我、人的罪性让人继续不断去犯罪， 结果后来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件的事情，神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他选召了 这那么多人的当中，选召了一个人，亚伯拉罕这个人出来。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人。为什么特别？因为神呼召他的时候，要他做一件的事情，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神安排他去的地方，去哪里不知道，他离开的时候不知道。但是在这个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其实在当中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神要亚伯罕跟过去所有的人生的一些的关系斩断，完全跟过去斩断，重新开始 a new beginning， 一个新的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神要透过亚伯罕这一个的人去建造一个属神的民族。所以接下来亚伯罕、以撒、雅各这三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读每一次读到以色列人来讲到他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的祖宗亚伯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亚伯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是以色列的民族的当中最重要的三个的先祖。这三个人物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他们人生的经历里面经历的神如何调照他们、塑造他们，成为一个属神国度里面的应该有的一种的品质的一个的人。所以我们称亚伯罕为信心之父。他不是一开始很有信心，他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信心啊，顺服神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但是也没有完全啊，带着罗德走了啊。神一步一步让他学会什么叫做倚靠神。在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顺服跟信靠的一个表现。然后从雅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凭着自己的血气。雅各是代表什么？雅各是代表人很希望、很渴望、很爱、渴慕神的祝福，但却是用人的方法来去争取，还是说得到神的祝福。所以雅各是代表什么？代表普世的人一样，都爱神的祝福，但却是用人自己以为的方法来去得到这个祝福。结果雅各的人生，他就用一句作为他人生的评语，他说：我的日子在世，又短又苦。这个就是雅各一生的一个的总结。他爱神的祝福，却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去争取、抢夺、得到这个祝福，得到但却是失去一切。所以雅各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人性的一面。原来人虽然是认识神，但是还是靠着以为靠着自己的方法来讨神喜悦。后来我们就读到月氏是一个，我称它为神给，怎么说呢，给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典范的人物。月氏是一个很 perfect 的一个的 figure， 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的人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月氏，可以说可以反射，可以代表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这个的身份一样，是一个认识神、顺服神、依靠神、 凡是按神的心意去做的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在雅各的，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能够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完美的榜样的一个人物。当雅各被哥哥出卖，去到这个埃及当奴隶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里面产生非常多的苦毒，他因为在内心里面相信神的带领，依靠神，一步一步一步从奴隶变成埃及的宰相。当他的哥哥们去到埃及要去寻找粮食的时候，也是认了他们。当时这些哥哥们非常的害怕，因为哇，这个是我曾经我们一同想把他除灭的，把他杀掉的这样一个的人，现在成为宰相了，那我们的命还有吗？大家看见这个对比吗？开始的时候因为罪的缘故，该隐跟亚伯兄弟相残，到了故事最后的时候，约瑟的兄的哥哥们也是要同样的要去把这个弟弟所敬畏神的，所一个父亲所爱的一个弟弟，也想把他除灭了。但是在这里神就有一个 trick， 有一个的改变。约瑟代表什么？代表他是一个有信心，有懂得神心意的这样一个的人。所以当这些哥哥们见到约瑟的时候，内心害怕，因为惨了，必定会一报还一报，现在这个弟弟必定要把我们杀掉了。但是他们想可能父亲在，所以这个约瑟还不会这样做。后来这个雅各死了，这个哥哥们就更加惧怕。所以到了50章结束的时候，这些哥哥们来到这个的弟弟的面前，就对他说：哎呀，请你饶恕我们吧。但是约瑟所讲的一段话他很有意思，50章20节，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不要怕，我不会杀你们，我会奉养你们。在这里把整个创世纪的那个矛盾把它取消了，因为罪的缘故，人与人的争斗仇恨互相的对敌，来到约瑟的时候，创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把一个完美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原来约瑟的赦免，对哥哥们的赦免，就成为整个创世纪神对人的人生的怎么说呢的计划摆在我们面前。从仇恨到和好，创世纪的结束就是一个完美的结束，是一个人类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非常好的个预表性的一个的表达。罪使人与神隔绝了，但是有一天时间到的时候，神与人要和好。创世纪最后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盼望摆在哪里。以色列人虽然住在埃及，但是他们向往的，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神应许给他们将来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他们可以在那里享安息的一个的地方。这个就是福音了。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人在好像绝望的里面，人人因着神的应许有盼望，这个盼望是必定要实现的一件的事情。那讲了创世纪这个的故事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回来看这段的圣经。 究竟这段圣经耶稣基督说今天这个经要应验在你们耳中是应验什么？我们常常会 focus 在19、18节，就是说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我们会常常把这个重点放在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有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常常就会停在哪里了。因为在后来我们看见耶稣在世所做的事情就是做这些啊，医病赶鬼，然后成立这个救恩。但是我们忘了这19节是这个的很重要一句的话，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什么叫做喜年？那喜年记载在哪里？记载在利未记的25章。利未记25章，利未记25章呢？可能我们也来读一下好不好？从第8节到12节好了啊，就是25章整章都是讲这个喜年，但是我想读其中一段就够了哈。那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还是说他们的律法的当中一些的要求啊？神吩咐以色列人啊。6天你没有工作，第7天要守安息日，6年要耕种，第7年要守安息年。然后来到这里你们要计算7个安息年，这是77年，这是49嘛哈，这边是你们成了7个安息年的共49年。当年的7月10日你要大发脚声，节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50年你们要当为圣年。弟兄姐妹留意，神把安息日定为圣日，把安息年定为圣年，把喜年同样定为圣年。什么叫做圣年？什么叫做圣？ Holy。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归神的，属于神的，只有神所能用的，就叫做圣。当这个殿是 dedicate 给神的，是给神所用的，所以这个殿叫做圣殿。这个殿里面的东西是只能够是神所用的，叫做圣物。神在的地方叫做圣地，因为那是属于神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安息日是属于神的，安息年是属于神的，喜年也是属于神的。那么属于神代表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当成圣年，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什么？自由。这一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的产业，各归本家。什么意思？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按照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分他们一块的地如果你们打开地图就看见每一个支派有他们属于他们的地，所以整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按照人口的数目编排分出这些的地属于他们的，然后这些地是给这个支派的话，这个支派拥有这个地。但是当如果一个人贫穷了，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管理不善懒惰还是说其他的人贪婪各样的原因这个人穷了没有钱了，就把这个地卖了出去。当他卖了出去之后， 啊，比方说他在那里五年住了五年十年，他就卖了这个地了，啊，然后到了五十年哪一年，这个地那个买主要把这个地还给这个被卖的这个人，所以个人要归自的产业，各归本家。五十年作为你们的禧年，前年不可以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以摘葡萄，因为这是禧年，作为你们的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大家想多了解这个禧年，可以把这个二十五章后面都读过去，很有意思。要讲什么？禧年，禧年是一个很特别的神的吩咐。吩咐他们做什么？吩咐他们要按照这个神的吩咐，让那些贫穷的，让那些因为各样的原因把土地卖出去的，因为各样的原因贫穷，向人家借贷的，失去所有的资产的，到了哪一年要重新归回给他，白白的，不是说要买哦，那是到了五十年你就要把那个产业还给他了，这个是神的经济学，世界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种的经济论点，只有神对以色列的要求，可是以色列也不遵循。究竟这里讲什么？这个安息年，这个禧年究竟讲什么？这个禧年的意思就是说，神定了这个日期，人在这一年里面能够重新开始，这个是一个重点，重新开始。就算你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在哪一年你可以重新再来，再开始你的人生，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吩咐。究竟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因为神要以色列人学会一件的事情，神是哪一位看顾孤儿寡妇的神，所以神也同样要让以色列人学会看顾那些弱小的群体，让他们不会因为各样任何的原因，因为贫穷，因为任何的理由失去了他们的人生可以有重新再来的一个的机会。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始他就要告诉我们，他要引用这段的圣经说，今天这个经要应验在你们的耳中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就是要带入这个的禧年的那个的应许。什么应许？人可以重新再来一次。以前我讲过，很久之前讲过一篇的道，题目很有意思，生命可以 take two， 你知道什么叫 take two 吗？拍电影你知道吗？那个演员在那里拍，拍得不好，那个导演说 stop， 然后再来第二个 take， 第二个再来，再来又再来 take two take three take four，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人可以从头再来。我们常常讲人生就是人只能够走一生，一次过的人生。但是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时候，带来一个新的盼望，禧年的应许，就是人可以重新再来， 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机会。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什么？讲到那些贫穷的，那些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那个是代表什么？那个是代表这些的弱群，代表这些是不被社会所接纳的一群的人。患了麻风病的要被丢到野外去，瘸腿的人不能够进圣殿，这个的患了一些的身体的毛病的，他不能够跟人群当中的人接触。在神的律法的，在以色列的律法的里面有很多规条，让这些的弱群不能够在神的民众的群的的民族的当中被接纳的。但是耶稣基督来，他说我要重新给人机会，有一个新的 beginning， 有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开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的事情。耶稣基督来并不是说要建造一个怎么说呢，在世上的一个新的国度啊，跟罗马对抗的一个国度，不是。他来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把罪所带来对世界的影响把它改过来。就好像在创世纪，罪带到进入世界之后，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兄弟相残，家庭不和，各样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一大堆的出现。但是当属神的人按照神子的心意的时候，原来神的爱可以扭转了这样的一个的局面。越是能够因着神的爱，他赦免了他的哥哥们，因为越是看见他发生他的身上遭遇所有这些事情背后都是神所允许让他发生，以知道他并没有把这个仇恨放在他哥哥的身上，所以他能够赦免他的哥哥们。耶稣基督来所以要完成的是什么？完成就是这样一种生命改变的这样一个的事情。我们常常可能为很多事情感恩，我们为身体健康我们感恩，应该的，我们为有工作感恩，应该的，我们为能够有各样美好的东西我们感恩，应该的。但是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为基督徒，作为我们跟随神的人，最值得感恩的就是什么？原来我这个本来与神没有关系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的禧年，这个应许临到，我可以重新跟神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我的生命可以重新开始一个与神有关系的一种的人生。耶稣基督来不是单单让那些患病的人得到医治而已，不是单单给那个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而已，他复活过来他有一天还是有死的。这些患病的有一天他还会再病的，外在这些的问题是不可能完全解决。但是耶稣基督来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那是要改变这样一个的定律，让没有盼望的人，与神隔绝的人可以重新回到神那里去。如果我们说罪使人失去了，神造人的时候本来给人的那一份的尊严，那个身份，那个尊贵的身份，那么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要重新把一个尊贵的身份重新给人， 让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字的宣告，神透过这个的神透过这个摩西向以色列人做出的宣告，当他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在创世纪 Exodus 19章，我们来读一下好吗？19章第4节到这个第6节，出埃及记的第19章从第4节到第6节。Exodus 19:4-6 第19章第4节，好，第4，对，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是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所说的，好，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什么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民。神够了，好，神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然后对他们讲这些的话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是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什么？是当奴隶的，是被怎么说呢？是社会当中最没有地位的，最不被接纳的一群的人。但是当神救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给他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身份，他们成为神的子民，神国度的子民，然后让他们成为国度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所以本来是没有价值的，不被接纳的一群的人，现在因着神的缘故，他们重新得回了一个尊贵的一个的身份，属神的子民，圣洁的祭司。到了后来，彼得也引用同样的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也是有同样的一个身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说神来到世界上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改变了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所带来让我们的生命所失去的，在救赎的里面能够重新得回来了。所以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过去原来在神在这个世界里面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群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竟然能够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New beginning。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禧年还有另外一层很重要的一个的意思。神说49年之后的50年是禧年，一切你们失去的要重新得回。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一个人因为被人欺负，因为饥荒，因为人的贪婪把他的财产抢夺了，他活在痛苦的当中的时候，按照神之子所命定的一个律法，这个人的痛苦只有49年，50年他就要重新得回一切。禧年是代表什么？禧年是告诉我们，原来神 一样我们遭遇的苦难困难是有一个限期的，这个限期到了，这个苦难就 expire 了。我们去买东西啊，我们现在去超市买东西，我们相信都会看一看有效期是什么， expiration day 是哪一天，你看见你会选一个比较全的，对不对啊？那把这个观念放在脑里面，当你人生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让这个困难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不是没完没了的，神会有一个定期，一个 expiration day， 过了这个期限之后你可以重新得回一切。原来神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有他所定的期限，在这个期限的里面可能有一点的困难，有一点的痛苦，但不需要绝望。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的里面，是属于神的，是圣年，是 holy， 是属于神的。在这一年里面，神要焕然一身一新，所有都欢欣了。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让这个喜年这样的一个应许实现在我们的眼前。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的救赎，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所读的，我们就不再读了，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过去我们不属于神的，与神隔绝的，但是因着十字架，神把这个隔绝，把他这个隔绝的墙把它拆了，让我们重新归回在神里面去。这个归回让我们重新得回这个的恩典，活在神自己的保护的当中，这个和好成为我们生命一个的起点，一个 new beginning 的开始。和好，与神和好，这个与神和好也同样的带来了与人的和好。喜年，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注重哪一方面，你会想到哪一方面，可能你会想，哇，那个失去产业的那个人真的很幸福，对不对？哇，50年之后他就白白拿回他的失去啊。如果怎么说呢，他向人借的钱，好，50年的时候就不用还了，哇，多好啊。当然你读25章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哈，要表达这个事情。但是我希望带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去看，喜年那个蒙赦免的人是高兴的，对不对啊？得到重新得回呢，是产业当然高兴。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想，哪一个本来我用钱，真真实实的钱把这个东西买回来的，现在到了50年，我要把这个东西白白的给完出去，心疼，会吗？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很心疼。所以以色列人不守喜年这个的命令嘛，所以他们忽略了这个喜年，他们不愿意守。后来我们就知道了哈，他们没有守这个安息年哈，更不守喜年，所以后来他们就被掳了哈。我们从这个还给对方这个人的角度来想，为什么我们那么难把这个东西还出去？因为我们认为解释是我努力得来的，是我用钱买回来的，所以现在我要给出去不容易。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如果读下去，我没有读下去， 神对他说，如果你们若遵守我给你们的教训，你们就得益，在这个地上得益长久，神会继续赐福给他们。换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你能够有钱去买别人的东西呢？是因为神把更大的福给了你，所以你就有这样的资产去买这个东西。当你愿意回给神的时候，你不是回给那个人，你是遵照神的命令回给神的时候，神自己会把更大的祝福临到人的身上。这个是从物质的角度来去看。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仇恨，就像刚才我所说的该隐亚伯这个关系，这个仇恨，换一个角度来到约瑟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越是他能够赦免这些哥哥们，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一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因为他看见原来他人生所经历的这一切背后都是神自己的手在当中做工。所以当他被卖到埃及为奴的时候，他里面不是带着苦毒的心。我可以够胆这样说，因为如果他带着苦毒的心的话，他怎么可能怎么殷勤为他的主人做工，他怎么可能把手上的工作的那么的好？不可能。如果一个人带着苦毒的心啊，如果比方说你去上班啊，你对你的老板不满意，很多意见的话，你能不能够很尽心把你老板给你的东西你会做得很好，好的一个地步，老板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不会的。除非你里面带着一种的喜乐，带着一种好像使命的这样一种的态度去做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我可以够胆说，当越是当奴隶的时候，他里面没有苦毒，他里面是带着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看见这是神让他在这个的位置上做应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不满，还是一些的矛盾，有时候我们把它看成非常看见自己的伤害，而没有看见原来当我可以去赦免的时候，乃是对自己的释放。受压制了的自由，谁受压制？多少时候当我们去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内心那个重担，其实那个人根本不知道你在恨他的时候，还说他知道他也不在乎的时候，谁痛苦多一点？是我们内心里面对他不满的时候，哪一种的心里面让他愤怒的时候，让我们受压制的。信念是要告诉我们， Time's up, expire. It's a time to forgive. 是时间去放手了，去接纳，去放交回哈，把这个关系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不单只是建立人与神那个和好的关系，刚才以弗所里面就讲到，神也把这个和好的关系托付于给我们，让我们跟别人同样要和好。什么时候你能够释放别人对你的一些的伤害的时候，你内心所得的轻松 喜乐更多。弟兄姐妹，真的在我们人生里面，你多少时候你活得不自在是什么原因？多少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绑着我们自己吗？多少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很紧张，活得很痛苦吗？是不是有时候工作的压力，只是工作辛苦从来都不是压力，工作所谓压力就是人与人那个关系太紧张了，好像在那里大家去争斗，去拼，所以才痛苦嘛。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从神来的哪种的眼光，哪一种的包容，哪一种的宽恕，几年 is the time expire, time's up, 放下一切，重新再开始。It's a new beginning. 我们要感恩的是什么？我们要感恩的是神已经为我们的人生里面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可以重新再来的机会。为什么要放弃呢？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新造的人。当圣灵感动我们，我们用以爱来去宽容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可以享受一个人生新的开始。值不值得感恩？值得。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面前，求你怜悯。世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仇恨，都是因为人的自我。当亚当夏娃吃这个不能吃的果的时候，他把自己看得过高了，他把自己看到与神同等了，他以为自己可以做神了，他以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了，这个就失去了与神和好的关系。罪进入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仇恨，互相的比拼争斗，各样的问题都出现。哦，但是我们感谢主，你并没有对人失望，你一直为人预备一个新的出路，一而再的，你为人预备了一个新的开始。无论是从挪亚，无论是从亚伯拉罕，无论是从我们耶稣基督，你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新的开始。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愿意谦卑在你面前，让耶稣基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以使到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带着仇恨、苦毒、埋怨，一切的来捆绑我们的那些的欲望，让我们可以真正当中得着释放、自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再开始，就像主你给以色列人的禧年一样，所有的事情可以重新再来一次。哦，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耶稣基督说，这个经要应验在我们的耳中了。今天你已经把这个新的开始摆在我们面前，把这个和好摆在我们面前，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接受主你赐的感动，让我们的生命由你来掌管带领，让我们学越是一样，那些得罪我们的、欺负我们的、伤害我们的，他们不配得到我们原谅，但是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赦免、包容、接纳，与他们和好，让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重新更新过来。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